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这一次夏季训练的第四篇。
阿门。
这一篇的题目有点多啊，说到神的子民，有几个很重要的点。第一个，你要寻求主的指引。
阿门。
啊，然后呢，你有主的同在。
对。
目的是展示他的得胜，建造他的身体，并扩展他的国度。
阿门。
所以寻求主的指引，有主的同在，是个非常关键的操练。
阿门。
那这一篇呢，主要有三个事例合在一起。
对。
第一个事例就是妓女拉合，这是耶利哥的妓女拉合。那在约书亚记的第二章和第六章分别提到。然后第二个事例呢，就是攻打爱城的时候，先是失败，后来又得胜。所以在爱城的失败或得胜的过程中，我们学到了很多。这是从周二、周三、周四，这里面我们所学的。这是在约书亚记第七章、第八章。接着呢，就是第九章，讲到基遍人他们如何来欺骗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受了诱骗了。这个事例也给我们学习很多，所以今天我们主要是绕着这三个事例。
阿门。
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第二章。当约书亚接受神的任命鼓励以后，他就打发两个探子要到耶利哥去看看那地方情形怎么样。我们实在从圣经的事例看我们看不出这两个探子做了什么，好像这两个探子去专门就是为了妓女拉合。所以他一来也看到他就直接就到妓女拉合的家里去。我也不太懂，可能这个妓女拉合这个地方是比较公众的地方所以他就去了。然后一去就被人家发现，所以这两个探子看起来也不怎么高明，很快就被人家发现，然后就到他家里去查，就看见妓女拉合呢，他很奇妙，他将两个人藏起来，藏在房顶的麻街当中那这些他们就甚至他就欺骗了那个要搜查他的人，说叫他们赶紧到外面去追他，他去哪里我不知道，你们快快去追吧。所以这个拉合呢，不仅隐藏了他们，还有什么保护了他们那并且呢，最后救他们脱离了这个耶利哥人的手。好，在这里拉合有一段话很好，这个他对这两个探子说什么呢？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
阿门，
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你看，他这地一切的居民在你们面前也都上胆了。他首先他。”这两个探子刺探军情结果把当地的民心借着妓女拉合的口已经都说出来了。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么样在你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你看他听见了。那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亚摩利人的两个王西宏和噩，将他们尽都毁灭了。好，我们一听见心就融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好，我想从这一段妓女拉合跟这两个探子的对话，就说到他这个拉合他听见了，然后因着听见他就相信了，并且把他们在那里耶利哥城的情形军情实际的情形都告诉他们了。好，然后拉合在这里有个要求说现在我既以恩慈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以恩慈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可靠的记号使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都能够存活，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好，结果呢，拉合就将两个人从窗户，因为他的房子在城墙边上，就从窗户坠下去并且告诉他们你们往 山上去，免得追赶你们能碰见，要在那里隐藏三天那这两个探子就跟他讲了， 当我们来到这个要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这样你的全家就可以因着这个得救。好，那探子呢，我实在看不出来这探子做了些什么，就是跟拉合接触了，听听耶利哥的人的心民心的情形。好，他就回去就跟约书亚就诉说他所遭遇一切事，那又对约书亚说了一句，耶和华果然将那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面前都上胆了。好，那这探子呢的确不错，也是报好信息的探子。他就因着这一段过程啊，那约书亚就决定要进攻打耶利哥城。好了，到了第六章第六章啊，他们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啊，有七个祭司，然后吹了七个羊角号，然后呢有约柜，对，前面先有兵丁啊，然后七个祭司，然后约柜，然后又有这个军队在后面。好，那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一周要讲的，他们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在第六章里说，只有妓女拉合和他所有在他家中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好，所以呢，约书亚就对那两个探子，窥探那地的两个探子，你们进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他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一切属他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好，那约书亚使妓女拉合与他父家并一切属他的都存活，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好，我想这一段啊，就是妓女拉合的故事。在这妓女拉合的故事里面，我们要说的几个点，第一个他不仅有信心，他还有信心的行动。所以在我们的纲要第一大点说，妓女拉合与他们接触，愿意接待隐藏并释放他们，是出于他信心的行动。他相信以色列的神，并且宣告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阿们。
我觉得拉合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听见神在以色列中间作为，他就相信了不仅他相信，还有信心的行动。那第二个呢，他和他全家得救的记号，就是挂在房子窗户上一条朱红线绳。这个朱红线，朱红就是预表基督救赎的血。那朱红线绳公开的陈列在窗户外面，就是城墙上的话，表示公开承认基督救赎的血。所以今天我们不仅要有信心的行动，我们还需要公开承认基督救赎的血。在这里我顺道说一下，我们做基督徒啊，不应该隐藏的做，不应该偷偷摸摸的做。我们既是信了主了，我们为什么要受浸？受浸是公开宣告，在神面前，在世人面前，在撒旦面前宣告，我是属基督耶稣的，我因着基督的宝血我已经得救。
对，
所以受浸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同样我们在人面前啊，我们也必须公开承认基督救赎的血，公开承认我是个基督徒，我是一个蒙拯救的人。好，那拉合因此得救了。他不仅得救他后续的故事还记载在后面。我们从历代志上二章那里就可以看见，他嫁给了，从马太福音一章看见，他嫁给了两个探子之一，一个叫撒门，他应该是犹大支派的首领。他嫁给了撒门以后呢，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路德记一个很重要的男主角叫波阿斯，这个波阿斯就是撒门和拉合所生的儿子，叫波阿斯。
阿们。
那他就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所以他就进到这条基督耶稣的家谱，这条生命的线上。所以我们从周一的事例我们看一看68页的第四终点。好，第四终点他就说，这给我们看见，好，不论我们的背景如何，好，只要我们归向神和神的百姓，好， 妓女拉合其实是他的背景，他是迦南人又是妓女，就是他的出身，就是他的身份背景都是很糟糕很糟糕。但是呢他说不论我们背景如何，只要我们归向神和神的百姓。你看拉合他听到这些他就相信了，并且他有信心的行为，所以归向神和神的百姓，那就是今天来说我们就是听见许多神在我们中间，在一个一个圣徒们中间神奇妙的生命的故事，生命的作为，他就相信了，就接受，那归向神和神的百姓就归向基督与教会，明白？这就是今天我们实际的例子。还有第二点呢，他要与神百姓中适当的人结合。好，请记得这里也不是指的物质意义，是就属灵的意义来说，今天我们信主了，我们开始过教会生活了，你还必须与适当的人结合。这里啊，我是很有一点负担，因为教会生活中啊，难免有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啊。那你要在教会生活中能够长得好、长得正确、长得健康，而且最后会生出正确的果实，你必须要找到适当的人。这里适当的人，我的领会是在教会生活里面，你必须与那些啊活在生命里的人，能够帮助你爱主，帮助你爱教会，帮助你能够生命成长，帮助你一直走在生命线上的人，你要找这样的人与他结合，好，与他联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也需要有好的属灵的鼻子啊，闻一闻这个生命的味道。那有的人呢，我也不敢讲，因为教会中形形色色人都有。有人虽然信主了，但是啊，他还是很容易活在是非里面。他喜欢八卦，喜欢是非，喜欢摸一些垃圾、消极的东西啊，还有贪爱世界，还有一些啊，甚至一种背叛、不服。如果你跟这样的人结合啊，就糟糕了。你就很可能从生命的线上就岔出去了。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生活里面啊，也求主怜悯我们。我的确看到有一些人因着跟人跟错了人，他就从生命的线上就出去了。所以拉合呢，你看他跟撒门结合了，最后能够在有份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第二点呢，我也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我们不仅信主啊，我们过教会生活开始正爱主爱教会，我们还需要有与正确的人接触，正确的人结合，然后呢你就会生出正确的果实，明白？那当然这里指的是俄贝德了，不指的波阿斯，生出波阿斯。但我觉得 这里主要重在啊，当你过教会生活以后，你看你跟什么人在一起，最后会带出什么样的果子？这样的人会帮助你更爱主，好，会帮你走在生命的线上，会帮助你爱主的话，会帮助你啊，愿意去传福音啊，愿意去喂养人，是不是走在这条生命的线上？这就叫做正确的果实。Amen。当你生出正确的果实，你就能够有份于这条生命的线，就是享受基督长子的名分，啊。我们前面说过了，长子名分有双倍的地图，有祭司的职分，还有君王的职分。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啊，你看像拉合这样的人，最后竟然成了，不仅成了大卫的先祖，也有份于基督耶稣的家谱。他的没有别的，他就是什么归向神和神的百姓，他有信心的行动，并且呢与神百姓中适当的人结合。我觉得这一点盼望弟兄姊妹啊，我们能够在这一点上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感觉。所以今天在教会中，如果有人一直在这里批评教会啊，消极的，然后也不好好带你读主的话，就带你去爱世界跟你谈很多这些，讲这个讲那个，哎呀，那我们自己要很小心，免得我们啊被破坏或被糟蹋了。我想这一点特别要提醒弟兄姊妹。好，到了周二、周三、周四啊，主要是说到爱城，爱城，也就是来到我们的第二大点。 那这第二大点里面，首先他就是说以色列人的爱城战败，哈，他说约书亚带人家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他打发探子不是为了征战，乃是要得着拉合。我非常同意这句话。你看刚刚我说那两个探子，其实没有做什么，最后就是得着拉合。但在爱城呢，由于以色列人失去了主的同在，约书亚就为了征战打发探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在约书亚第七章一开头第一节，他说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不忠实的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取了当灭之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好，那所以呢，这个耶和华怒气已经发作了，这个约书亚还打发人到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他对他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就那些人上去窥探爱城，你知道先决条件他们已经失去了神的同在。结果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去，你看这个探子怎么回答，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大约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下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你看这个探子呢，就变成当人失去主的同在以后也没有求问主，所以他们就愚昧骄傲和盲目，就轻视了仇敌，所以他们就上去打，结果逃跑了，爱城击杀他们约36个人。这时候约书亚就发觉不妙了，领悟到事情不对了，于是他就撕裂衣服，和以色列的长老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伏于地，直到晚上。这时候耶和华对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面伏于地？以色列人犯的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把那当灭的物放在他们的物件中，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当灭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毁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好，你起来叫百姓分别为圣，你们要使自己分别为圣。好，这里有几个点。第一个，他们取了当灭的物。
阿们。
我们等一下呢，我实在很佩服尼托森弟兄，他这个讲到他取了雅干取了一件示拿的衣服，然后还有一些的金银。那这些东西尼弟兄根据示拿的衣服有很多很好的发表，等一下我们到周四的部分会再谈。那第二个呢，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件事上去攻打爱城的事上，他没有求问神，他没有与神示意，所以他变成愚昧骄傲和盲目。好，这是，然后他因为失去神的同在什么是神的同在这是我们这一篇信息中非常重要的点。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周二的部分。周二的部分在第二大点，请看68页第二大点的第一点第一终点，探子向约书亚关于爱城的报告，指明以色列人把神放在一边，他们没有求问神该如何攻打爱城，他们忘记神，只顾到自己，那使他们没有与神示意，反而凭自己行动，没有寻求主的指引，也没有主的同在，以色列人因着他们的罪与神分开了。好，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因着亚干的犯罪，神的同在失去了，那他们也的确就忘记神。所以他从头到尾，从你去看看攻打爱城的时候，他们似乎忘记过约旦河是怎么过的，攻打耶利哥城是怎么攻的。
阿们。
我们都记得过约旦河抬约柜的祭司走在前面。
阿们。
好，攻打耶利哥城也是抬约柜的祭司和七个吹羊角号的，他们在那里在带着来绕城。那到了攻打爱城的时候，他们似乎都忘了所以人往往成功之后是最可怕，很容易失败。 他们没有求问神，他们忘记神，只顾到自己。所以因着他们的失败，约书亚学了功课了，知道要留在约柜前与主同在，哈，直到主进来对他说话，告诉他要做些什么。所以我们在这里啊，应该学一个属灵的功课。什么功课呢？就是我们既是神人，在69页的小三，哈，小四，我们既是神人，就该实行与主是一，与他同行，与他同活，并与他一同行事为人。这是基督徒行事为人的路，神儿女征战的路，也是建造基督身体的路。
阿们。
在我很喜欢就是希伯来书11章那里说到，那叫什么？到他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阿门。
我觉得我们一直要学一件事，就是要做一个寻求他的人。
阿
门。阿门。啊，我们若是做任何事把神忘了，把神丢在一边，寻求他并不表示说什么事都不要做，就是我们需要第一个动作，我们在任何事情起头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寻求他，求问他。神非常喜欢我们这样的求问他。所以我们求问，不有很多时候不是主不与你同在，是我们根本把他忘了，把他丢在一边嘛。所以在刚刚读的69页的小四，我们若有主的同在，就有智慧、眼光、先见，以及对事物内里的认识。主的同在对我们乃是一切。
阿门。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非常喜欢这几个：智慧、眼光、先见，以及对事物内里的认识。
阿门。
我们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就会变得愚昧、骄傲和盲目。
Amen.
那以色列人呢，他们失去主的同在，他们忘了攻打爱城的时候，忘了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不对？在攻打耶利哥城，神向他们显现异象，不是有一个人来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吗？可是攻打爱城的时候完全忘了，约柜忘了，这个元帅也忘了，什么都忘了，他们忘了他们是如何过约旦河，也忘了他们是如何攻打耶利哥城，所以他们变得愚昧、骄傲、盲目，说不要两三千个人就够了，所以他们的轻敌就遭遇了很大的失败。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第一个，我们要一直学习留在约柜前与主同在，享受他的同在，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我们就可能变成愚昧、骄傲和盲目。我若有神的同在，我们就有智慧、眼光、先见，以及对事物内里的认识。好，他说这是基督徒行事为人路，神儿女征战的路，也是建造基督身体的路。所以今天这个操练我们等一下稍后后面还会再说。我想这是第一个点，我们需要求问他、寻求他。那第二个呢，在周三的部分，就是第二大点的第二终点，我们要进入具有享受包罗万有基督这美丽的实际，就必须在主的同在里去。就像当初在这个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这个主在神在出埃及记33章那里就告诉他，我的同在必和你，必使你，必和你同去，我必使你得安息。然后摩西呢就对神说，你的同在若不与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摩西要求神的同在必须与他同去。 这里在后面说到神的同在是一切问题的准则，我们在这里要说神的同在到底是什么。李弟兄在包罗万有的基督里面啊，这个他说了很多事例，在我们的周三里面也说到一些事例，他说他与你同去，但是他的同在却不与你同去。这个话这什么意思？好，弟兄姊妹，当你得救以后，主就住在你里面，好，不管你上天下地，不管你情形是高昂或低沉，不管你是犯罪失败跌倒，或者你是刚强得胜，他都一直在你的里面，好，他都一直在你里面，没办法，他即便是很委屈很不高兴，但是他既然住在里面，他都跟你，他都必须随着你。但是他的同在会不会随着你，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好，他可能与你同去，但是同在却不与你同去，为什么？因为他不高兴啊。同在是在他的很在意一个点，就是这里说的，就是他的笑脸。好，他是不是很开心的跟你一起去，还是啊他真是很委屈的跟你一起去，他是很难受的很不高兴的与你去，很无奈的与你去。啊，事实上我很少有基督徒会在意啊主高兴不高兴，主开心不开心，主生气不生气，主是不是很快乐，很少有基督徒会在意在这件事上是不是有主的笑脸。好，所以在这里69页的倒数第二行，就是小二，主的同在，主的微笑是支配的原则。我们必须学习受主同在的保守、掌管、管理和指引，不是他间接的同在，而是主直接的投手的同在。他宝贵的同在是我们具有包罗万有的基督这流来与密美地之实际的大能。好，在这里啊，这个有一个词要稍微解释一下，是主直接的投手的同在。这个投手啊，不是你的头你的手，这投手啊，英文名字叫，英文意思叫 first hand。
Amen。
就是啊第一手啊，那相对的就是 second hand， 就是第二手。我们买车子知道，你这是新车就是头手，你是买二手车呢就是第二手啊。所以今天这里说啊，主的同在啊是直接的，是投手的，就是我不是间接从别人转达。好，比方我就安慰一个弟兄姊妹，安慰哎呀主与你同在了啊，主这件事主一定会与你同在啊，你从他的话得着了下强。但是这里是说到主的同在是直接的投手的，就是直接，不是别人转过来的。好，那在这里有一件事，就是我们基督徒啊要在意一件事，就是他说主的同在是他的道路，主的同在是他的地图，也就是换句话说，主在这件事上他是不是用笑脸来看待这事，主在这件事上喜乐不喜乐啊，主在这件事上称许不称许，你做这件事的时候里面平安不平安。如果里面是强烈的不平安，里面的感觉是不妥的不安的，那你就要在意这件事。很多基督徒很多事情啊才不管主高兴不高兴，先做了再说了，我想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这个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他就做了，很任性很任意啊，表面看起来很帅气很率性而为，但是常常把主的同在甩了一边，主高兴不高兴不管了，直到主啪打一下，哎呦原来主不高兴了，哈哈哈。我们对于主的笑脸经历不多，挨打的经历倒是蛮多的啊，常常会主啊经历了主这种主已经瞪你瞪了半天了都不理他，最后只好伸出手啊，有时候 砰，出个车祸，哦，主啊，这个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生了一场病，啊，有时候生了莫名其妙的，其实主已经在那里警告我们了。有时候事业一些不顺利，有时候一些情形啊临到的时候，有时候孩子不听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轻看这些环境的情，这些环境的作为都是啊，主已经在向我们说话了。你已经离开我离开了多久了，你已经啊偏离我的心意偏离多久。所以我们今天啊一直要操练一件事，所以我想这个有一段话李弟兄讲的，在保罗万有记录里面讲的，我觉得我们还是来读一读，请看一下79页第三段，他前面说，即使我们眼中带着泪水，我们天天还得这样说，主，除了你微笑的同在，无别能使我满足。
阿们。
除了你容脸上的微笑，我别的什么都不要。只要我有这一个，我就不管天塌下来或者地裂开，全世界可以都起来反对我，但是只要你的笑脸在我身上，我就能赞美你，并且一切都可以使我满意。
阿们。
他说，主说，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何等宝贝，主的同在，主的微笑乃是支配的原则。李弟兄在前面也举个例子，他说有一次他们四五位一同服侍主，他们到出门到某地，有一个弟兄啊不太高兴，因为他们都坐同一列火车，他们其他的人呢坐第一车厢，独独这位弟兄坐在第二车厢，好，跟他们一起离开，一同旅行，也一同到达，但是他的同在不与我们在一起，他没有坐在同一个车厢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件事，就是主是一直一直活在我们里面，这是没有问题的，好，但是你不能以此为满足，就要看主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是很开心的，是笑。有一首诗歌说，当主耶稣笑脸星星放，就大本诗歌262首，主耶稣笑脸星星放，荣耀之光照明亮。我们今天真的要在意这件事。那大本诗歌169首啊，我很喜欢那副歌。169首第一节他说，耶稣耶稣，我的性命因为爱的缘故，求原谅我，将你圣名日念千遍不住。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物与你比拟，你的笑容是我欢喜，我爱爱你，你主，好，你的笑容是我欢喜。然后今天他这里说，我们要到底是受主帮助的管理呢？你看那个第二段的最后一行，最后一段他说，弟兄，你是受主帮助的管理呢，或是受主同在的管理？你是受他祝福的管理呢，或是受他笑容的管理？对不对？你要神来帮助你，可以，好，但是你神来帮助你的时候，神进一步啊，好，他要你在意他的同在。你要神来祝福你，但是神要在叫你操练一件事，你要在意他的笑容，他高兴不高兴，欢喜不欢喜。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只求啊主给你什么赐你什么，我们更要求主啊，他更多把他自己给我们啊，把他自己更多赐给我们。所以我在从小的时候读到造就故事啊，有个故事我很喜欢的，就是一个爸爸要出远门，他跟着三个女儿说，我这次要出去啊一段时间，回来要爸爸带什么礼物给你啊。那这三个孩子就分别说了，但是我要雇脚踏车，爸爸说没问题，好。老二说我要个洋娃娃，爸爸说没问题。问老三你要什么，我要爸爸。
他们
请问哪一个更得着爸爸的心啊？我们常常希望主的所赐和所做，但是我们不一定要主自己。
阿们。
要主自己，我觉得在这里我们是一个要主自己的人、啊、那是真正的享受主的同在。事实上 这小女儿是最聪明的， 有了爸爸什么都有了嘛。
阿们。
阿们，你要脚踏车，脚踏车用一用就没，有了爸爸什么都有。所以今天他说主的同在是一切就是一切，好，这是一切管制的原则。如果没有主的同在，我们什么都没有用。你今天所抓住的，你以为这个祝福的，到最后你发觉都是一场空。所以我们今天盼望我们从攻打爱城失败的例子啊，第一个你要学啊，要求问他，常常活在他面前求问他。第二个呢，你要在意他的同在。 Amen。 如果没有他的同在啊，我们讲任何一层。所以李弟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人教导他各种得胜的圣别的属灵的方法，这些方法没有一样管用。他至终经过68年以上的经历，我发现除了主的同在以外没有一样管用。他与我们同在乃是一切。Amen。 不管人怎么说了，如果没有他的同在，我们其他都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还得要操练说，主啊，我需要你直接的同在，我需要你投手的同在，就是第一手的同在。Amen。 因为这个不仅是他说不仅是一个条件，是一个资格，也是个能力，使你能进去得着那地。如果我们没有主的同在，一个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取得那地，也没有条件，更没有能力去取得那地。好，到了周四呢，我就很佩服啊，倪弟兄在这一段话里面讲到示拿的衣服。亚干犯了罪，他犯罪，他取了一件示拿的衣服。这个示拿呢，就是指的巴比伦的，巴比伦地。那他取了示拿的衣服啊，这个为的什么？你知道衣服是为了好看，为了装饰，使自己体面，那他说这就是巴比伦的原则，就是什么装甲，你不是那个东西，但是你为了好看，为了装饰自己，使自己体面了、你就在这里啊，把自己假装是那样。所以这里就引用到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5章，那里有一对夫妇叫做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那时候信的人呐、就啊。凡物公用，他们就把田产家业变卖了，放在使徒的脚前。啊，使徒彼得、好厉害啊！他什么也没问，也没说，直接就说：“你为什么欺哄圣灵？”好，你要么你就不要奉献，全部不要奉献；要奉献，你又保留一点自己，把一些东西又保留下来，好像跟别人一样啊，人家奉献我也奉献，我也做了，但是啊，这个装甲假冒。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23章啊，从13节到36节啊，哦，主耶稣在骂这个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啊，骂得很凶啊。我们在读的经节里面，马太福音第6章也说到，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密室，关上门。祷告你在隐秘中的父，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要报答你。所以做什么事，基督徒啊，有很多事情你必须操练啊，里外是一致的，并且有一些情形啊，不要你做了一点啊就吹号，好像全世界都知道。你要做一些事情啊，要隐藏。比方像我们中间的带领啊，奉献，我们不像有些地方要奉献呢、还要把奉献呢按照奉献金额的大小、名字、人名，让全世界让大家都知道你是大善人。你奉献的钱越多，名字摆在越前面，好，然后按照请，对不起，这里不仅奉献要隐秘，连祷告都要隐秘，就是在我们需要不要给人感觉我们好像多金钱、多爱主，我们需要隐藏。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隐秘中的父，他在隐秘中查看。所以我们今天借着示拿的衣服啊，他就是提醒我，他说美好的衣服就是为了什么好看而穿的衣服，穿上一件美好的衣服就是把自己装饰一下，让自己体面一点，光彩一点。贪爱巴比伦的衣服啊，就是 亚干这些所说，就是要装饰，要体面，要光彩。所以举到新约亚拿尼亚夫妇，他们明明没有那么爱主，好，明明不是那么甘愿奉献，但是他们假装也很爱主，假装愿意变卖房屋啊都奉献，结果自己私底下又藏了一些。这个就是试拿衣服的原则，这也就是巴比伦的原则。如果我们读到启示录十七章十八章，那里讲到一个是宗教的巴比伦，一个是物质的巴比伦。那简单说就是巴比伦的原则就是装假，装作属灵，很多东西掺杂进来了。他说这是妓女的原则，妓女就是人尽可夫啊，那把很多东西 都混杂在一起。那心腹呢，就是单单的在这里预备是为了基督的，让基督来装饰他自己。所以今天我们啊，他自己说最八十一页最后一段，神最恨恶巴比伦的原则。好，我们在神面前要注意，到底我们里面有多少不是绝对的，一切不绝对的一半一半的就是巴比伦。所以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那里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他，因为父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
阿们。
我这里都很摸着父寻找，阿们。这个父寻找这样真正这样敬拜他的人，今天我们也许好像在别人眼中啊，你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你好像你很爱主，好像你也摆上一切，真正重要是父怎么看你，是不是在父的心目中是一个真正正确的人。所以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那时候，撒母耳这个在神的耶和华神的差遣下要重新高一个王，在扫罗王之外高一个王，他就到了耶西的家，就是大卫的父亲的家里面。好，到耶西家里面啊，当第一眼看到耶西的大哥叫以利亚啊，他啊，耶西的大儿子不是，是大卫的大哥了啊。大卫在家是排行老八啊，以利亚他外貌和身材高大，这个撒母耳一看，嗯，这看起来是不错。但是神就告诉他了，要紧的不是人怎样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Amen。
那我觉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爱城的亚干的事例，当然他的犯罪是从这里面发展出来，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呢，我们盼望是一般真实的人。
Amen。
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他，我们不要在外面给人看起来好像是这样打肿脸充胖子，好像觉得自己如何如何，但是我们如果不是从最里面真实的情形来过教会生活，来侍奉主的话，到最后啊，都会被拆穿了。所以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Amen。
所以这里有两个点，在七十一页，七十一页的小三，要紧的不是人怎样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他说我们若将神的话珍藏在心里，那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他就要成为我们心中所存的善，这样我们从我们心里所充满的，我们就能将这美妙的善分赐到人里面。就是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十一节说，我将你的话珍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并且以弗所三章说，让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神的话，基督安家，那这样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就能把这样美妙的善分赐到人里面去。所以我们从周二周三周四我们看见爱城攻打爱城的势力中，第一个我们要求问神，一切事上我们要活在约柜面前，留在约柜面前求问神这是使我们能够主动的寻求 与他同行，与他同活，与他一同行事为人。第二个呢，我们需要神的同在，神的笑脸，我们需要受主同在的管理，受他笑容的管理，而且我们需要他直接的第一手的同在的管理。好，其他都不要在意，我们需要在意是主的笑脸啊。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美好的示拿衣服，亚干所犯的罪就是装假，我们不要在神人面前好像装了一副很属灵的样子，我们需要里面是用灵和真实的敬拜他。
Amen.
因为所有的假冒都是妓女的原则，不是心腹的原则。好，我们到了周五周六呢，我们要来看约书亚记第九章。那这第九章呢，就是啊，以色列人攻打这个爱城以后呢，在第八章的末了，他们就在以巴路山上筑了一座坛。好，然后约书亚呢，就当着以色列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好，然后就在这个无人寄居的本地的长老、官长、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约柜的耶和华约柜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新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然后宣读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呢，约书亚就律法上的一切祝福和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都宣读了，啊，这个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好不好啊？很好。但是你看我们人多容易忘。到了第九章呢，就记载一件很特殊的事例，就在这个他们附近有一个民族叫基遍。这个基遍呢，其实也就是迦南人，是一个西魏人。那个基遍的居民啊，他们很诡诈，他们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他们就设了诡计，假装从使者而来，拿着什么旧的粮食的袋子，旧粮袋，还有呢破裂缝补的旧皮袋、旧皮酒袋啊，驮在驴上面，要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旧衣服穿在身上。你看，旧的粮袋、旧的啤酒袋、旧的鞋子、旧的衣服，然后带着做食物的饼，都是干的，还长了霉了，然后告诉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地来的，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你看这里的后面的对话，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我们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就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那约书亚就问他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啊？然后他们就有一段对话，我觉得关键的点在哪里，就是第九章十四节，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一些食物，并没有求耶和华指示。在周五的纲要，就是七十二页的第三终点，第一句话他说，约书亚九章十四节是圣经中强而有力的一段，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为什么受了基遍人的轻蔑，因为他们并没有求耶和华指示。
Amen.
并没有求耶和华指示，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十四节，因此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让他们活着。在这里啊，弟兄给我们看见，他说前面你看一次得胜，一次失败，又一次得胜，最后还宣读主的话，你看多好，可是到了这里啊，又忘了。所以他说以色列人受了欺骗了，因为他们好像一个忘记丈夫的妻子，他在这里所做的跟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所做的完全相同，就是创世纪第三章这个蛇啊在诱骗夏娃，神岂是真说呢，园中树上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吗？所以蛇在这诱骗夏娃，夏娃 就差一个动作，怎么样？好，慢牛，我回去问问亚当，等我问问亚当再说。夏娃没有问，所以夏娃没有问了，他就被诱骗了。结果他诱骗呢，结果亚当也受了引诱，所以他说，撒旦乃是去找亚当的配偶一个女人，因为他知道欺骗女人比较容易，啊，这个好了，我不要在这边琢磨太多，啊，就基本上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是女人，
阿门，
啊，神是我们独一的丈夫，我们都是女人，我们这些女人呢，跟我们的丈夫之间呢，婚姻生活要过得好，当然首先就是爱。所以这里说到，圣经是记载一对宇宙配偶的罗曼史，在82页信息选读，他说这对罗曼史的第三行，他说必须有基于相互之爱的婚姻连结，所以宇宙是结婚礼堂啊，丈夫是那三一神，这个妻子呢是经过救赎、重生、圣别、变化、融化的三部分人，这三部分人就是指的灵魂体。三部分人，丈夫是三一的，妻子是三部分的啊，他们在整个宇宙中做独一的队友。好，这是一个神圣的罗曼史。我想婚姻中爱是一定要有啊，没有爱这个不可能结婚的。但是因着爱啊，会衍生出一些东西出来。因着爱，我就会在意他。我就会在意他，在意他喜欢不喜欢，在意他的想法是什么。因着爱，我会去了解他；因着爱，我会不要伤他的心。
阿门，
阿门。那这样呢，就需要什么？就需要交通啊，就需要一直啊依赖他，跟他啊有更多的连结，了解他，在意他。那即便呢，这个事例啊。他说就好像是83页最后一段，他说假定好，这个哦，对不起，83页最后一段第三行，他即便人到以色列人这里，好像一个贫穷的女人来到富有高尚之家的贵妇这里，以色列的妻子该到她丈夫那里去问问她这件事，但是以色列并没有求耶和华指示，所以以色列人受了基遍人的欺骗，就与他们立约。那以色列人立了这约，指着耶和华的名向基遍人起了誓，约就不能改变。所以最后呢，基遍人就在他们中间了，做奴仆，做劈柴打水的人，在他们。可能到读第十章，你就发觉武王来攻打基遍了，这个基遍就给以色列人添了麻烦了。他说：“你不要袖手旁观，袖手不顾你的仆人，就是速速上我们这里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所以在这里，这个基遍人呢、诱骗以色列人呢、在这个83页的第三段，他妻子绝不该离开他的丈夫，乃该一直依赖丈夫，并与他示意。那撒旦来领诱夏娃时，她若守住这原则，就会跑开到她丈夫那里去，那会是她的保护，她的防卫。所以这个因着这个妻子啊，好像把丈夫给忘记了，她就独立去应对这件事，这就是她的难处。所以我们看到周六，看到84页啊，84页这里啊，他就说到，我很喜欢这处经节，这处经节就是腓立比书4章6节到7节，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你们的心怀意念。
阿们。
那我这一周在读的时候有三个词特别的，第一个凡事，只要凡事接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然后第二什么，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然后最后一个是保卫你们的心怀意念。他这里提到这三个词啊，我这一周读起来特别亮，以往也很熟悉这一处，但这一次是、 要凡事，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怎么告诉，就是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要凡事告诉神，好，那就会保卫，有一个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卫你们的心怀意念。
阿们。
这周特别凡事告诉神，就保卫，保卫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在这里，这个畸变人呢、啊，欺骗他们，结果以色列人这独立自主的妻子受了欺骗，他们没有在 这世上、啊、养成习惯、啊、他们在爱城遭遇失败，就是要与主事宜的功课没有完全学会，结果到了第九章又被骗了，没有学会。那今天早上我们在晨兴的时候，有个弟兄啊，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他说啊，这真是颠覆我的人生了，以往就是学会要独立要自主、啊、别人不可靠、啊、都得凡事都得要靠自己，自己来。他现在操练呢、啊不能向神独立、啊、他说这个真是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对，但是他这里说，我们在信息选读说，正常基督徒生活呢是一个交通的生活，他说就是你和神没有办法断开，你不能向神独立，明白？所以今天问你一件事，你是向神独立而做呢，还是和神交通着而做？你知道善恶知识树的原则就是独立，生命树的原则就是依靠。
阿门，
阿门。那所以今天好，我们常常做一件事啊，就考虑，就是这里八十四页的最后一行，你不光是在那一直注意做对的事，做好的事，做虔诚的事，你更是注意，当你去做这些对的事、好的事、虔诚的事的时候，你和神之间是连着的、通着的、交流着的、不断开的。多年前我们请刘穗弟兄啊来我们这边交通的时候，他就举一个例子，他手上身上就拿个红蓝的圆珠笔，它这个红色呢、啊、这个就预表什么，在灵里，这个蓝色呢在预表在自己天然里面，在自己里面。他说神呢、啊、才不在乎你写什么字，他在乎的是你用什么颜色的笔写，明白？你写这个写什么字都可以，但是在乎你写什么，用什么颜色的笔写。这就对应我多年前听了李弟兄讲说，哎，你们姊妹们上菜场买菜有没有问问主啊？我才心想，问了就不会买了。神那么在乎我吃白菜、吃高丽菜、吃什么菜，神才不在乎呢。神在乎是你这个问的过程中，就把你啊带回到灵里，还是你不问，不问也可以做，可能不问去做也做的并不差，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就错失了与主事宜的机会。
阿们。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需要操练一件事，就是啊，就是我们多年一直在讲的，慢一点，等一等，经过主。
阿们。
你这个他说，在你没有得救以前，你是宇宙间最独立的人；一得救，你这个英雄好汉就变成啊非常有依赖性的人。没有这位神，没有办法，没有法子活，没有法子判断事情，不敢有主张。啊，但是今天呢，你必须要这等一等做什么？等一等是这样，和神商量商量，和神接触一下，在神面前考虑考虑一下，让神来鉴定一下，给他审核一下。啊，感谢主，我觉得这个操练呢、啊，是我们一生都要学的功课。我们从约书亚四经看。一下得胜，一下失败，一下得胜，一下失败，原因都出在这里，就是啊，我们没有这个习惯，我们啊，所以主的同在呢，为什么有时候有，有时候又没有？因为我们没有习惯求问他，没有习惯经过他，没有习惯一直活在跟他有一个交通里面。所以他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从这一面来说，都要软弱到一个地步。不是叫我们刚强吗？刚强是在主里刚强， 他说我们外面人都需要软弱到一个地步，每逢碰到一件事的时候没法主张，不敢定规，不能去做，必须和主先接触过，先商量过，让他来定规。他说这才是基督徒最好最甜美的生活。
阿们。
哦，主啊，感谢主。我觉得今天这一段话实在说得好，你们盼望我们借着这些事例，叫这个刚强的独立者能够软下来，好，再也不能独立，也没有刚强，没办法，一切都得和神交通，和他商量，让他来处理，让他来说话，由他来主张，非他不可，你依靠他，障碍他，好，那这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我们常常觉得依赖别人好像是 很羞耻，但我们能够依靠神啊，这是非常的荣耀。
阿
们。所以我想今天这篇信息啊，首先给我们看见拉合他转向神和神的子民，然后他与正确的人结合，就是与适当的人结合，就生出正确的果子，这是我们初期。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借着福音，借着听别人说话，我们要转向神和神的子民，就是转向基督与教会，然后过教会生活，请记得你一定要与适当的人结合。
阿们。
我们盼望你们都有能够属灵的生命的鼻子，闻出那个味道，找到正确帮助你的人，然后呢，你就看你的果实，他是不是帮助你爱主、爱教会、爱读主的话、爱弟兄姊妹，乐意服侍，乐意奉献自己，走生命的道路，这就是生命正确的果实。
Amen.
最后他引你能够完满的享受长子的名分，有份于基督耶稣这条生命的线，然后接下去就看见爱城的失败，他们没有求问神，然后他们失去神的同在，他们不在意神的笑脸，然后他们还用企图装假，就是亚干所取得这个示拿的衣服装饰自己，假冒，结果里面不是那么真实，那这些事都是得罪神，失去神的同在。到了最后，我们看见畸变人欺骗以色列人，就是他们忘了神的同在，忘了去问他们的丈夫，也不在意这个丈夫的感觉，就自己做决定了，结果他们受到诱骗。我们盼望主能够带领我们，我们要学会求耶和华的指示。
阿们。
阿们。叫我们不再被欺骗，失去保护，没有防卫。阿们。感谢主。我们盼望这件事上这三个事例啊，真的太好了，给我们有很多的学习。阿们。一个钟。